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8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磨难中心一定要正》。最近一些日子，接连听到或看到一些同修以各种病业方式去世，还有的同修仍长期陷于病业的磨难中。师父在这近20年中，多次从不同角度给我们讲了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应该怎么样对待病的法。特别是迫害发生以后，如何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战胜病魔，师父更是从各方面讲得非常多，非常清楚明白了。明慧网上同修正念正行的事例也非常多，为什么至今还有些修炼多年的大法弟子仍然长期陷于病痛折磨中？我想谈谈自己走过的病业磨难的经过，但愿对仍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有所帮助。去年3月，我身体出现严重病态，思维、行动、反应迟缓，走路不知不觉变得很慢，而且步履蹒跚，身子也斜了，脖子也扭着，头痛、脖子痛，就是脑血栓症状。就这样拖了1个多月，因为我还在上班，单位同事就拉着我到医院去做了核磁共振检查。检查结果是脑出血，从拍摄的片子可以看到，整个头部除了脑顶部约2指宽、10厘米长的地方外，充满了淤血，压迫了大脑，颈椎弯曲变形了。医院脑外科主任看着片子，神情凝重地从牙缝里挤出了4个字：住院，开颅。立即就签发了住院通知书。当时是4月29日下午，医院的另一个医生问：五一节以后来手术可以不？医院脑外科主任非常坚决地说：住院。五一节都要手术，这样我们才感到问题真的很严重。走出医院，同事要送我回家去准备东西进医院，妻子态度非常坚决，我们不住院，只有师父才能救我们，回家去。当时我的心里真的有点茫然，一方面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能用常人的思想和观念来对待这件事，另一方面确实是心里有点不稳，知道是自己修炼出了问题，还是有点不知所措，表面上强作镇定。前几个月当症状还不太明显时，就有同修不止一次地警告我要多学法，重视发正念，注意向内找自己存在的问题。后来更是直截了当地告诫我，你要不重视这一大关就很难过得去。自己仍然没有引起重视，怎么办？回家后，我们邀请了一位医生同修来切磋，这位同修立即就赶过来了。他看了看片子，并没有和我们讨论病情，就和我们一起切磋对法的理解和认识。作为修炼人，如何对待自己修炼路上的磨难，如何在学法中从法上认识法，如何排除思想业力的干扰和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的教训和体悟， 几个小时的交流，我的心境越来越平稳，对清除病魔、走过难关有充分的坚定的信心。六月我上班了，七月中旬，公司组织全体员工体检，我再次去做了头部核磁共振检查。从拍摄的片子看出，头部淤血已经基本消失了，弯曲变形的颈椎也恢复了正常。公司领导和同事们看到我这么严重的病，不住院手术，也没有打针吃药，居然这么快就好了，感到非常神奇。经历这场磨难，我有几点体悟。一，磨难中心一定要正。师父在讲法中就告诉我们，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转法轮。我悟到，一个人选择走上修炼之路，面对各种磨难，就应当坦然处之。修炼中遇到的任何难，都是自己必须要面对而无法回避的。师父传了这么大的法，讲了万古以来绝无仅有的天机真理，皆是修炼真机。要想走出常人，返本归真，没有磨难是绝不可能的，心不正是绝对不能走过磨难的。尽管从法理上是明白的，但毕竟是人在修炼，各种各样的感觉，各种各样的考验都会出现。比如我决定不进医院后，很多同事都很担心，有的就告诉我儿子，你爸爸只要出现手脚发麻、语言不清或看东西不清楚等，不管什么时间一定打电话告诉我们，我手机24小时开机。就在4月30日早晨晨练，练到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第一遍第七次随机下走时，我右手一下子就感到发麻，此时我心里非常稳定，我是法轮大法弟子，你这点小把戏什么都不是。就这一念，在随机下走时一切正常，什么不好的感觉消失得无影无踪。修炼是严肃的，考验也是严格的。第二天早上起床练功前上厕所，开灯感觉左眼有几条蚯蚓粗的条纹，这一下心不稳了，是眼底出血了吧？练功时还想，这怎么办呢？练到第二套功法站桩时，一段法印入脑子。我们有的人一旦他身体哪儿不舒服了，他就认为自己有病了。他老是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遇到这个事儿，他也自当是病，怎么出那么多麻烦呢？告诉你，已经给你消下去很多了，你那个麻烦小得多了，要不给你消，你遇到这麻烦可能就一命呜呼了，也可能躺那儿起不来了，所以你遇到点麻烦你就难受了，哪有那么舒服的事儿？转法轮。一下子明白了，我生生世世造业多少，师父为我们承受了多少，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我还能在这儿站着练功吗？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都应该把它当作好事，都应该做到心不动，出血又怎么了，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但也就是由于第一念心不正，过了一周才消失，现在我视力仍然很好，50多岁的人没有近视也没有老花，看书处理文件不用眼镜，小6号字说明书也能看得很清楚。记得是2003年，我从劳教所出来回到单位上班，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安排任何工作，没有联系上同修，没有大法书，也没有突破网络封锁的办法，闲着无事就上网。一天无意中上了一个算卦网，自己从来没有算过命，算算吧。一算自己在2012年会有一场大难，闯过去就能再活30年。当时想的是，倒是一切都变了，侥幸自己能躲过，没有修炼人的正念。2008年，一位过去算卦很准的人见到我，很着急地对我说，你千万要注意，明年过了才没有事儿了。哪知在2010年一开年就来了这场磨难。还是这年，一位同修装修房子，我又上网去看装修风水，还执着得不行，直到有一天打开一个网页，一行醒目的红字赫然映入眼帘，风水对修炼人和大德之士无效。我一下明白了，是师父见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执迷不悟，重锤棒喝惊醒弟子。 这难很大程度上真的是自己求来的。作为一个修炼人，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转法轮。信师信法是一点都不能动摇的，也不是嘴上说说就完了的，真的来不得一丝一毫半点虚假。二，学法一定要入心，要从法上认识法。我记得得法修炼十五六年了，虽然不能被转法轮，但与同修交流时，无论讲到师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讲法都还知道，自以为学法还可以，自以为对法理认识还比较清楚。一个素不相识的大姐来看我，给我讲了她怎么走过磨难的。当时所有的同修都认为我不行了，说我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可是我就相信师父不会放弃我，我就不信我走不过来。两个多月时间我走过来了，你看我现在什么都能做。最后他说你法没学好，我真的很感到震动。我承认自己没有学好法是陷入磨难的重要原因，但是怎么样才能学好法，真正的修炼人应该怎么样学法，这真是值得好好思考的。回想十几年来，我看了师父所有的讲法录像，反复读了师父所有的讲法，自2004年以来每天都上明慧网，也看了很多同修的交流文章，自以为对法有一定的理解，跟同修交流也注重法理上的交流。可为什么第一次见面还没说什么话，同修就说自己法没学好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为什么学法，以什么样的心在学法。师父借同修的口指出了自己在学法中的问题，在学法时抱着求知识开眼界之心，片面理解师父，不抱有任何目的去学讲法的含义，读书一晃而过，没有用心领悟师父的讲法，对师父讲法中指出的问题总是以为不包括自己，对自己的各种欲望执着不想也不愿严肃地面对，认为自己比别人强，认为在人中修这些东西不可避免，等到最后师父会给我们一下子去掉，甚至于对自己在劳教所里干的不好的事都还不能干脆彻底的认错，还用是为了对付邪恶保护同修少受折磨等借口来掩盖，执着于在常人中的工作能力，抱着名利心、显示心、怨恨心、妒忌心、色欲心等各种执着心不放。学法师一边读书，脑子里还不时想其他的事情，还以为自己脑子好使，可以一心二用等等，抱着这样不好的心学法，能学好法吗？能入心吗？能明白佛法宏大无边的法理吗？肯定是不行的。我悟到学法必须是不抱有任何目的去学，精进要旨学法。师父传的宏大的佛法博大精深，修炼者无论领悟到多少，都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而已。因此学法时必须抱着恭敬谦卑的心对待师父与大法，严肃面对自己的不足，严格用法来规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踏踏实实的修心性，才能不断地从法中领悟法理，才能真正得到提高。三，发正念不能带着有求之心。当我们身体在病业磨难中反应比较突出时，很多同修首先想到的就是发正念，清除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旧势力的迫害。这一点没错，为什么有的立竿见影，有的很长时间都不行呢？经历这次磨难，我体悟到发正念不能带着有求之心。发正念这么神圣伟大的一件事，就不能只是为了解决我们身体的痛苦。当然大家都知道，在磨难中的同修要做到清醒理智、念力强大是很困难的，其他同修就想帮忙发正念，行不行呢？有一定作用，但根本上还得靠自己正念过关，如果自身抱着有求之心是绝对不行的。随着执着心的放弃，心性提高了，对法理认识清晰了，正念也就强大了， 真的是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那些坏东西就什么也不是了。有些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也注重发正念，有的同修还告诉他们发正念应该想什么，也有把明慧网上闯过难关的同修发的正念摘录下来给磨难同修，效果都不好。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家从法中悟到的东西，不是你悟到的。大法要求你在修炼道路上证悟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就不起作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对发正念要有充分信心，不要没感觉到什么效果就怀疑发正念是不是能行，不是去找自己的执着和不足，不愿坦然正视和承受的磨难，心神不定就越来越糊涂，磨难也就越来越大，这关就越难过。其实怎么样发正念，师父讲法与明慧编辑部文章已经从大到小讲得很明白了，自己多学法，正念足就什么都清楚了。四，主意识要强，向内修自己才能突破困境。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指出，被干扰最多的、被迫害的最厉害的多数是那些个不太精进的学员，或者是学法不经常的，学法思想在干别的事的，都会是这样。确实如此，我十几年来练功就很少有入境的时候，发正念也很多时候走神儿。在处于严重磨难中，与同修学了主意识要强这段法，修炼主意识是法轮大法不同于历史上所有修炼方法的最大特点。大法弟子要明明白白的修炼，要强化自己的主意识，去除思想业，才能清醒理智起来，向内找修自己，才能突破困境。开始几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突然间莫名其妙地感到害怕，时时产生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和念头，有时候你还感觉不到这些念头是错的。我知道这不是我，清除这些不好的东西的最好办法就是学法，加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慢慢的自己主意识越来越强，对脑子中冒出的不好的东西越来越灵敏，坏东西一冒出来很快就能抓住清除，向内找自己不足之处也比过去清醒多了，这样过关的主动权就控制在自己手中，那些迫害干扰你的不好的生命就只有哀嚎的份儿了。这里特别要提醒有的同修，发正念千万要注意清理自己，很多同修不注重清理自己的那五分钟，师父让我们做的是绝对重要的，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那是极其重要、非常关键的，要随时清理，才能使自己主意识强，才能真正找回自己，学法发正念才能清醒理智。修的帮助不能有依赖之心，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都希望得到同修的帮助，但是不能对同修帮助有依赖之心，因为这个关、这个难中你修炼路上必须要过的，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在保护着我们、看护着我们，等着我们突破难关修上来，同修的帮助也只能是启发我们从法理上悟上来，修炼就是修自己，正念闯过去才是自己的悲德，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依赖同修之心，只有当去掉这颗心时，同修再帮助才会发生效力。当时我处于很难过的时候，就想起一个具有功能的同修，心中动了一念，请他看看怎么回事，但随即就意识到这个想法是错的。修乃自身之事，无人可代之，精进要之，坚定只有靠自己正念正行走过去，当去掉这不好的思想念头后，师父自然就安排去掉身上的坏东西。对同修的依赖心有时是很不容易察觉的，有时也是很危险的，稍不注意就可能带来麻烦甚至是威胁。当我各方面都在迅速好转时，一位曾经共患难的中医同修来看我，他看到我的颈椎变形了，就要帮我矫正过来，虽然觉得不太合适，但又觉得是同修，动就动吧， 结果麻烦来了，第二天反而严重了，第三天甚至于起不来了。我知道自己错了，但表现出来的情形确实险恶，一摸脉没有了。吓得这位同修悄悄跟我妻子说，某某可能是到寿了。我妻子说不可能。我心里非常清楚明白，我虽然错了，但我能够走过来，这一切都是假象。果然到下午就恢复了。六，上明慧网和同修交流对突破病业磨难帮助极大。明慧网上有许多同修正念突破病业磨难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于我突破障碍、自己修炼提高的因素、修心断欲、明白乏力、战胜病魔有很大的作用。5月12日晚，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从一间封闭的黑屋子里冲出来，看到旁边立着一个一人高的瓷质大转轮，上面刻着不认识的字，旁边放着一把大铁锤，是什么不知道。当看到《明慧周刊》435期《破除旧势力以病业形式迫害大法弟子的体会》一文，明白了，应该销毁它。周日下午，我端坐立掌，请师父加持，用法轮大法中修炼的神通法力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旧势力的迫害，真的是清醒理智，念力强大。不到3分钟，全身一震，金光迸发，身体一下就轻松了，那东西解体了，对师父感激之心真是无以言表。上明慧网看同修交流文章和同修间的交流，真的能够对我们修炼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此也感激明慧网和身边的同修，在如此困难的情况帮助同修助师正法，真是了不起。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承担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旧势力对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有非常细致周密的安排，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清醒。迫害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病业磨难、经济迫害、政治迫害、监狱、劳教所迫害、家庭迫害等等，其目的都是要毁掉我们。只要我们坚定地真正地做到信师信法，就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突破他们安排的各种迫害，这就是在正实大法，就是在助师正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忙而不乱》。我看到在同修中有两种不同的忙，一种忙于自己的家庭、生活、事业，很少把心用在三件事上；还有一种走到另一个极端，心是忙于三件事，忽略了家人的感受，工作也是不很用心。实际上，这都是极端的表现。前者是人心太重，忙于人的事情，把时间和精力都耗得差不多了，才想起来看看书、练练功，可是往往也是不入心，走走形式，虽说没什么效果，但是心里自我安慰，反正我法也学了，功也练了，讲真相的事也偶尔为之。后者看上去是比较精进，实际上还是没有理解好法，这还是学法不深导致不能够理智地做好三件事。对家庭、工作等等事情总是敷衍了事，只想做正事，这种极端的状态一定不会长久，早晚会引起矛盾的爆发，好比打仗一样，后方都乱了，还在考虑怎么往前攻呢，到时候一定会顾此失彼，得不偿失。由于忙而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静心学法，不论忙于人的事还是忙于正事法的事，这都是犯了修炼者的大忌。学不好法，心性跟不上，对法的理解跟不上，那怎么能够做好三件事呢？忙得一团糟，这本身就是没有做好，正实法的效果就不会好，往往是事倍功半，或者适得其反。带着一个慌乱的物质场，首先是自己不舒服，别人也不会舒服，毕竟这不是一个很正很纯的场，而且由于不能扎扎实实的修炼，忙于做事情，可能导致许多人心不去，而人心不去，漏洞太多，时间拖久了就可能被邪恶钻空子，导致迫害的发生。我也认识一位做得非常好的同修，非常注重学法，向内找，
三件事做得非常好，一个人几乎把全城都跑遍了，资料是成千上万的放，十年来从未停过，而且对家里的人也照顾得非常好，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什么都没有耽误。练功是天天坚持，身体变化很大，60岁的人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白里透红的，只要是认识他的人，没有不羡慕他的好身体的，都会询问他如何保养的。而他正好是现身说法，借此机会来讲大法的美好以及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在当地救度众生的事情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大法弟子不脱离世俗的在人世间修炼，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本身要学法练功修炼好，还要做好三件事，还有来自工作、家庭、社会等方面诸多的事情。而现实中呢，时间有限，精力有限，所以精进的大法弟子一定都很忙，但是不是没有办法。大法有着无限的智慧，学好法，修好自己，大法就会给我们开智开慧，就可以摆正方方面面的关系，合理的分配时间，有序的安排好各种事情，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但也是可以做到的。每个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家庭工作情况，把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安排好，而能够把这件事情安排好，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也唯有修得好的同修才会把这件事情安排好。任何极端的表现都会打乱师父安排的路，忙中出乱，谁喜欢乱呢？实际上旧势力和那些负的因素喜欢忙乱，在乱中他们会让你理智不清，乱中他们会让你不知不觉中走了他们安排的路。忙而不乱，我们能做到，实际上有很多同修做得非常好，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忙而不乱是修出来的，唯有学好法，放下人的各种执着，这样才能平稳地做好三件事，才能够有效地救度众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学法小组的文章，修去寂寞。最近我们学法小组切磋中发现新的执着心，就是耐不住寂寞。原有的真相项目做的时间长了，轻车熟路，时间充裕，又生出寂寞心，有几种表现形式。一，看电视报刊。有的同修觉得时间充裕，感到寂寞，经常看电视连续剧，心里也知道都是胡编乱造，不应该看，但放不下。学法练功心不静，剧中的情节总往出翻，这是情魔在干扰，在污染。心猿意马，翻江倒海，怎么修？要提高认识，把它当作修炼人的执着心去一去，想一想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 学法练功，发正念，除邪恶，讲真相，救度众生，多少正事需要我们去做啊，哪有时间干别的，这样想就容易戒掉。有的同修家电视不设机顶盒，根本不看央视及所有电视台，电视的唯一作用是播放大法内容的光盘，有时客人带小孩来了，要看电视就给他放神韵，大人们讲真相说正事，他会安静地看。有的同修体悟到，看电视剧不好，不看电视剧，看新闻联播、天气预报，说是了解国内外形势，什么天气都挡不住修炼人讲真相救众生的脚步，我们能呼风唤雨，又何况天气预报有几次准确呢？央视的焦点访谈是焦点谎谈，国内外新闻都是邪党编撰的欺骗百姓的谎言，常人都评论央视说假医假药假奶粉，不如央视假新闻，造谣污蔑说假话，除了时间全不准。我们知道天安门前假自焚，假戏真烧用活人，喉管切开能唱歌，塑料瓶子烧不损，明知是假的怎么还看呢？不是给邪恶增加能量，给自己增加污染吗？特别是老年同修，儿孙不在身边，愿意回忆过去，经常翻着那些记载个人历史的相册、相章等，这是常人的寂寞之情，是闲情难忍，是人心，是修炼者要去的执着心。开天目的同修说，发正念清理邪恶黑手烂鬼乱神时，他们就往这些地方躲，拿毛膜的相章当盾牌抵挡，家中有毛膜相章、军功章、军徽、领花、奖章，带有邪党印记的奖状、纪念册、相册、挂历等等的，应该全部销毁，不给黑手烂鬼留一丝存留空间。现在公交车上、商场里到处播放美化邪党的画面和情意绵绵的音乐，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唱着大法歌曲，就能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被其污染。二、看网上新闻。有的同修在电脑上下载完大法资料后，退出自由门或无界，为出去讲真相方便，顺便浏览一下天气网，可是除了看看天气预报外，有时还津津有味地看其他气象新闻，甚至参与评论，不修口、不修意，造新业，不务正业，还耽误时间。我们居住的是大城市，发放真相资料前要了解掌握那个地方的交通、道路、小区等情况，我们经常浏览谷歌地图，但是有时控制不住自己，扩大了观察范围，去看故乡，去看自己去过的地方，还浮想联翩。其实网上旅游是寂寞的一种表现，有的年轻同修不抓紧有限的时间精进实修，利用长假到国内外旅游，留恋人的就看不到神的。师父为我们多次讲过宇宙的结构，扩大我们的心容，以前我们觉得地球很大，上下五千年很长，现在发正念时，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地区都能移到眼前，五千年我们轮回转世的各朝各代似乎就是昨天。修炼圆满后，谁还会留恋一粒尘埃上的东西，不值得回顾。有的同修多年来养成喜欢观察国际风云变幻的习惯，哪里有战争，哪里有动乱，哪里有灾害等还要关注。我们大法以善教化人，以真相救人，哪里重大灾难真的发生了，可能是那里没有大法弟子，或者那里的大法弟子没做好，没让足够的世人了解到大法真相，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常人恨卡某某，也恨共产恶党，他们都是杀害民众的独裁者，可是我们是修炼人，大法修炼没有敌人，没有仇恨心。师父讲除恶只当把臣服，全世界大法弟子、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中秋节好。我们除尘时对灰尘有仇恨心吗？不会有，解体邪党，清除三界尘埃而已。仇恨邪党的心不但不能解体了邪党，我们也修不好。学到师父讲的辟谷时，我们扪心自问，古代的修炼人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里修炼，在修不成就不能生，还得是悬崖峭壁的山洞里辟谷，他们在小道上修炼都能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寂寞， 而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怎么连古人都不如？为了克制自己，我们写一幅对联相互勉励。风云变幻八万里，翻天覆地安坐莲台。修炼大法，正念正悟心不动，日月轮回五千载，改朝换代稳驾法船，救度众生神来神往至无疑。三，养宠物花草。城里养猫养狗是闲情难忍，排遣寂寞，消磨时光。我们城市大法修炼者不能养宠物猫狗，万物皆有灵，我们学法练功，动物在身边不合适。宠物能使人产生执着心，师父讲法中讲的道人与鹿的故事，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猫狗可以送到农村去，原有的花草顺其自然地养着，不要再养新的。修炼者的每一分钟都应该用在大法上，与修炼无关的任何事情都不要做。有的同修喜欢动植物，领着孩子逛动物园，由植物园看那些原本在天空自由飞翔的鸟儿，在大海任意畅游的鱼类，在森林草原自在生活的狮子老虎等动物，被关在笼子里，善良人都不会有好心情。同命相连，人被禁锢在名利情网里，在三界里挣扎不出来的修炼人更不会有好心情。有的同修喜欢踏春，欣赏桃花、油菜花、樱花，看到花儿凋零，只生出怜悯心，应悟道：花儿会谢，人也会老，佛法真理是永恒的。那满枝花朵经历风吹雨打、酷暑秋寒，又有多少花儿能成正果？赶紧收住游春脚步，走神路。我们的天国世界里奇花异草，龙凤麒麟什么都有，非人世间能比，怎么还留恋三界内粗糙的分子构成的东西呀？四，依赖同修。师父给我们留下集体学法、整体提高的法，现在由于大陆修炼环境不比国外，我们还是自己独修的时间多。平时我们与常人除工作交往外，确实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思想境界差得太远，盼望同修会面，这无可非议。但有的同修执着于别人的神迹，集体学法后常兴奋地捞一些家常话，不在法上。我们想，这是寂寞心的体现，必须去除。同修的神迹确实能鼓励我们增强修炼的信心。在光碟《未来人的神话故事》中有一段话，一个法轮大法弟子如果因为别人的修炼故事而坚定在大法修炼中的信念，而不是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从而达到对大法的坚不可摧的金刚不动的正信，那是有漏的。有的同修看明慧周刊、正见周刊等，喜欢看开天目的同修和有宿命通功能的同修写的文章，也愿意看寓言故事，以此激励自己修炼。新学员尚可理解，老学员是不应该的。修炼不学人，不学神，只学法。假如我们的每个天国世界都是一个更大神的身体的一部分，有的是五官，有的是四肢，有的是手足，或者是细胞，谁没修好，那一部分没修好都不行。所以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要整体提高，但每位修炼者要证悟的果位不同，所以修炼路不同，不会有榜样。其实我们每位大法修炼者，只要仔细地回想一下自己的修炼历程，看似平常都是超常，都会发现神迹，足以使自己修炼信心倍增。我们全组在一起回顾修炼过程，发现神迹还真不少。历史上邪党想消灭谁就消灭谁，邪党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十二年过去了，邪党要解体了，法轮功却红传世界。我们与大法同在，我们在大法中成长，在修炼中成熟，这本身就是神迹。原来住过市医院、省医院、北京大医院的同修，自从修炼大法十几年，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熟悉的常人都说我们真是仙。 原来我们在名利情场上不择手段的角逐，现在能放淡人的一切，在常人社会大染缸里，我们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心境超脱升华，于心微处修具佛神呐、啊！我们小组所在区有施政法委的邪恶单位关押大法弟子，经我们长时期近距离发正念，名噪一时的恶窝竟然解体，牌子摘了，空荡荡的院落，夜里一片漆黑，只有一条恶犬在院里看门。常人说怪了，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神迹。我们心诵着，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红银二如来，不分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风里来雨里去，无声无息，平安稳健地穿梭于邪恶恶人之间，足迹踏遍大街小巷，千家万户，千百次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发资料，发短信，送光碟，寄真相信，盖真相戳，粘真相贴，花真相币，挂条幅，市里哪个区同修需要支援，我们当夜把真相资料就粘到那里派出所的窗户上，挂到警车上，大法标语都写到派出所的墙上，屋里的恶警一直往外看，就是看不到，震慑了邪恶。除夕夜里，万家灯火迎新年，鞭炮声中辞旧岁，我们依然为人们送去大法的祝福，弘扬大法，虽然有苦更有乐，但没有寂寞，神不会寂寞。做真相路上，同修问什么是神出鬼没，回答说我们出来了，鬼就灭了，这是神在人间，常人做不到，想都不敢想。寂寞是情，并非心空，而是心不静，心静通神。当我们以纯净心态学法时，面对无数的佛道神，时而展现心层法理，心情是愉悦的，超然的，根本不会寂寞。如果抱着书看不入心，读得再流利，也体悟不出玄妙的法理，当然会感到无聊寂寞，遇到矛盾不向内找，老是挑别人的不是，心性提高不上来，坏的物质去不掉，身心都不舒畅，也会感到无聊寂寞，这是不会修炼，久而久之还会出问题。寂寞是关，是考验，不能在寂寞中迷失方向，到法外寻求其他东西，向内修佛，向外求魔。寂寞中容易盼望修炼早点结束，法传救人未满，尚未到达彼岸，结束航行不行。枝头的苹果都在秋天里加紧吸取营养，丰硕圆满自己，不执着时间，没有盼望早点结束的。我们有大法指导，师父就在身边，有正神相助，有明慧周刊、明慧周报等作伴，全身心投入到正法洪流中，一定不会寂寞。修去寂寞心。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小学教师在课堂讲真相之后。我是一名小学教师，由于教育系统是邪党长期灌输党文化的重要基地，教师的待遇和工资在普通老百姓里还是很不错的。社会道德风气的下滑与一切向前看的道德理念，使这批年轻的老师没有良心的约束，利用补课、办班、往家寄宿学生、收红包，不断地宰家长。邪党政府官员的腐败更是对下面老师的滥收费行为睁只眼闭只眼，整个社会一片腐败。邪党是想把中国的老百姓都变成流氓土匪，同他们一同下地狱。大法慈悲，师父不计世人罪过，只要明真相，认同大法好，退掉邪党组织就能够得救，所以对教师与学生讲真相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责任。我利用工作之便在单位主动讲真相， 从单位领导到老师，大多数都听过我讲真相。几年来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与老师讲，与学生讲，一点点一滴滴，终于开启世人的心结，使大部分老师三退，明白真相。2007年11月份，我利用上课之余给四年级学生讲真相，两天讲了三个班，后来被学生家长诬告，电话打到教委，教委专管迫害法轮功的书记又打到学校。当时我正在上课，校长领着学校书记来找我，他们挨班抽调学生问我讲课的内容有没有法轮功的真相，有的孩子没有说，有的孩子粗略地说了点儿。后来我知道了，把心一横，心想一定要摆正基点，站在法中救人。我自己到校长室找到校长，校长很不高兴，说我自从来到这个学校就找你谈过，你自己在家咋练都行，可千万别跟别人说。这回可好，家长诬告，教委施压，王书记让你写份保证承认错误，不写停课检查，你自己考虑。我说，校长，你刚到咱们学校，你也找我谈过，我也向你讲过真相，你也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那你为什么不保护好人，偏偏听他们的指使呢？校长说，不是我不保护你，这是上面的意见，如果你不写保证，那天天让学校的老师与领导做你的工作。我说，可以，保证我不能写，谈话我可以天天谈。就在我被诬告的第二天，丈夫不在家，这也是师父的安排，我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连夜写了一封劝善信给教委书记。第三天早上，在同修的加持下，我顺利来到他家，见到了他。他低沉着脸对我说，从你分来那天我就看着你工作，你怎么能给我惹麻烦，回去写个保证就上课吧。我说，我没给你惹麻烦，我说的都是真话。他说，我不听。我说，不听我给你写了封信，你好好看看吧。我把信交给他，我就走了。后来他可能看了信，又给校长打了电话，说我很固执，一定要校长好好处理一下。于是校长在全体教师大会上公开说我讲真相的事。散会后，第一个找我谈话的是书记。我心想，这回可找到机会了。我就把我为什么要学法轮功、天安门自焚真相以及大法弘传等等都讲给了他，并告诉他善待大法，大法弟子得福报，千万别迫害大法弟子，那样对你不好。他认真地听着，最后说，我也没办法，看在咱们姐妹关系的情面上，你就写一份保证吧，我好有个交代。我说，我不会写的，写了就是纵容你们犯罪，对你们不好。书记看我真不写，说你回去吧。第二天，业务校长找我谈，就这样我就又向他讲真相。第三天，德育校长找我谈，我又向他讲了真相。就这样，整个领导班子轮了一遍，我也讲了一遍。接下来是学校老师们劝说我，写一份保证能怎么样，回家该练还练，也没人管。我说不行，法轮功讲真善忍，我不能说假话欺骗自己。这真是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见红银苦其心志。我悟到旧势力利用我心性有漏而抓到把柄迫害我，考验我对大法是否坚定，在磨难面前能不能正念正行。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一切执着都能在大法中去掉，可是这场迫害毕竟发生了，这就需要弟子在磨难当中证实法，救度众生。后来同修们又写了几封劝善信，我把信分别贴在教委书记和校长家门上。第二天，校长问我，你怕事小，怎么全县法轮功都知道了？我说，我遭迫害，我就要告诉他们，怎么啦？他说，我家门上贴着信，就是你们法轮功送的。我笑了，那你就看看吧。十多天过后，教育局长听说后亲自要找我谈。这局长是我初中的数学老师， 心想平时想跟你讲还没机会，这回找上门来了。于是我带了本酒瓶直奔教委，同修在家给我发正念。我在他办公室里跟他谈了好长时间，从我走进大法亲身受益身体健康，以及迫害以来电视的造谣宣传自焚伟案大法红传。最后我给了他一本酒瓶，我说你敢看吗？他说敢看。他说他家楼道里就有，他没有捡。看得出来他对我很担心。他说没想到你迷得这么深，胆子也太大了，还敢散发酒瓶。我说看在你是我老师的份上，我才送给你，我不说你怕啥，自己回家偷着看吧，也没有人知道。他说我不怕，那你给老师写个保证吧，我谁也不给，放在我抽屉里。我知道他还是怕我给他惹麻烦，无法向上面交代，给自己开脱。我说保证我不会写的，我就是说了几句真话，你们在逼我违心的写保证造假，那不是我的真心。就这样，他说回去上课吧，以后注意安全。僵持了15天的正邪大战结束了。后来同修们也把这件事制成了真相材料，在当地散发，讲清着真相，救度着世人。后来在梦中，师父给我发了个奖状，鼓励我做得好。谈出这件事并不是想显示自己，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不可能没有人心。一旦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们只有站在法的基点上做好三件事，才能从磨难中走出来，才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善莲谈发送神韵光盘助师正法的体会。2007年过完年，刚走过高烧生死关，神智未完全清醒的我，接到同修送来的神韵新年晚会光盘，立刻打开电脑观看。从一开始，我的眼泪就不断流淌，从头到尾，我基本是流着泪看完的。从那时起，我就明白神韵的威力，就开始面对面发送神韵光盘。几年来，虽然没有像许多同修做的很大量，但我的经历让我真实感受师父就在我身边，是师父在正法，我只是需要一抬手一开口助师正法。由于在中国国内不安定，人人怕受骗上当，特别是08-09后都有防备心态。我曾经走在路上直接递给素不相识的人们，他们会很奇怪地看我，并问我为什么会免费送。我就告诉是国外华人新年晚会的演出，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看了会有美好的未来，只是义务发送。经过介绍，人们也都欣然接受。我是上班族，每日坐单位班车2点1线，没有很多时间与外人接触，我就随时将光盘带在包里，在单位上买东西和打出租车时随时送上，先付钱再送上光盘，基本100%接受。几年来我不求结果，一直记住师父讲的重在过程。我相信只要按师父要求做，不断的发送，总有人会得救的。结果2009年一个同事反馈了好的消息，2010年我又接到两个同事打来的电话，激动不已，讲太美了，太好看了。特别是2010年8月初，我遇见一件事情，让我感受大法的威力和师父的呵护。一日中午有事，我请了假坐上公交车回家，从等车起我就开始找机会。由于是吃饭时间，乘车人很少，我上了车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我的左右均没人，前面只有几个打工的小伙子。 车到了一站，上来一个40来岁的妇女，坐在我右侧过道旁。待她坐稳，我掏出一光碟递上，介绍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出，她马上愉快接受了。不一会儿，她下了车，上来两个08后女青年，坐在我后边，又上来一个30-40岁非常干练的女士，坐在刚下车的妇女位置上。待大家坐定，我又掏出一个光盘给右旁的女士，她讲已看过，非常好，我马上递给后面的女青年，她们没要。这时又上来一位40多岁中年妇女，坐在了女士旁。那女士马上对我讲，送给她吧，并热情洋溢地介绍起了神韵的美好。男子打鼓的阳刚，女子跳的宝兰仙子的柔美，一个个节目如数家珍。她高声地讲，自从几年前看了神韵，再也不看其他任何演出了，包括春晚。并讲她母亲去年从美国回来，非常惋惜今年看不到现场演出，以前在美国年年现场观看，今年他每天晚上都要看录像，都看了90遍了，每天还在看。他说只要神韵来中国大陆演出，无论多少钱都要去看。他问我演出何时来中国大陆，我说快了，一定会来的。他的激情感染了大家，他旁边的妇女高兴地接了光盘，后面拒绝接光盘的女青年也好奇地伸过头来问是什么，前面的许多人都回头看我们，全车的人都听见了。女士一直不停谈论着她的感受，我到站起身下了车，还听她在激动不已地介绍给周围的人们。我下车后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我明白了什么叫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需要我们在常人中动手动口，但真真做事是师父安排，是师父在救度世人。我的头皮发麻，真切感受到了灌顶，是师父看我有助师正法的心，但一直不会讲真相，就安排一个同修或是得救的众生来演示给我看，让我看到什么是正念，如何正念正行。下车回家，我一路就将包里剩余的几个光碟送给了有缘人。现在我包里还是一直装着神韵新年晚会和合唱光碟，遇见合适的时候，如看见街上跳舞的小女孩，就微笑上前送上一张给她妈妈，看见等车的女青年上前介绍送上一张，但有时叠在包里放很久都没有发出去，错过了许多机会，不像身旁有的退休同修每周要发很多。1999年以前我学法弘法都很精进，在严酷的迫害中也平稳走了过来，但在安稳的工作生活中，慢慢我变得懒散不精进了，离师父要求的越来越远，看电视睡懒觉聊天说地，浪费了许多时光，常常在梦中落后了。师父从来没有放弃我这种待修不修的人，师父在等待我，我要精进起来，做好3件事，坚持用神韵去助师正法，兑现史前的承诺，完成我的历史使命。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